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内容，我们查考分享了《申命记》28章15节到29章27节这个段落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申命记》28章15节到29章27节，摩西在这里继续向选民重新拨逆神的后果，以及神在摩押地和选民立约的事。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淋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这两节经文所讲的咒诅，就是指到干旱来讲的。对于弃绝神的人，他们面对的咒诅当中有一句，是使他们因眼见一切悲惨景象而变得疯狂。听众朋友，在你听到很多强奸、勒索、谋杀、战争这类消息的时候，是不是都感觉到你忍不住呢？真是人都癫呢？实际上很多的恶事都是因为人不认识神，不肯侍奉神所引致。而你听到坏消息的时候，千祈不要好像不信的人那样无助、哀叹，对未来失去盼望。其实你要提醒自己，虽然有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但是神总是在其中掌权。有一天神必定再来，将这一切的事纠正过来。申命记28章36节，摩西说，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这一节的警告是已经应验了。根据列王记下17章23节和25章11节的记载，亚述和巴比伦先后攻占以色列和犹大，将百姓俘虏去他们的国家。申命记28章64节，摩西说，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公元前722年，以色列被亚述所俘虏。公元前586年，犹大人亦都被俘虏到巴比伦。主后70年，罗马帝国的压迫使到很多犹太人逃离本国。这一节严厉的警告亦都就是这么悲惨的应验了。以色列人是被分散到世界各国当中。根据出埃及记第19章第20章的记载，神同以色列人在38年之前曾经在西奈山立约，虽然其中包含很多部分，但是目的是可以用两句说话来归结的。神应许要赐福给以色列人，使他们成为大族，叫其他各族藉着他们来认识神。而以色列人就要保证投桃报李的回应 爱神、信服神，好领受神所赐的身体上和灵性上的福分。摩西就在这里重申了这个约，神仍然坚守他在约中所提出的一切，只不过以色列人已经忽略了他们当守的承诺。摩西重新讲到这个约是要警告百姓，如果不遵守约中当尽的本分，是会受到神严厉的管教的。正如以色列百姓不理会神一路的看顾，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不留意神种种的眷顾的。神一直在供应上面去照顾我们日常所需，令我们衣食足够，但是我们往往误会将这些事情归功于自己，以为自己善于经营，根本不认识到这些都是神所赐予的恩典。想说一生亨通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就是遵守和神所立的约，尽他们当尽的本分，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神。我们亦都应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样我们一生才会顺利，而且蒙神的赐福。摩西他叫选民警醒，不要全心偏离神，否则就好像恶根必然会生出苦果，就好像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记载的所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在我们定义要作出明知是罪恶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是同时撒下邪恶的种子。开始的时候不加以控制，以后就结出受苦伤痛的果子。不过呢，我们其实是能够防止罪恶的种子生根的。如果你做错一件事，就立即向神向人认罪，只要这样，种子就一直得不到土地的培养，那它的苦果呢就结不出了。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查考《申命记》第二十九章其余的内容。《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摩西说，耶和华在怒气、愤怒、大怒恨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在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隐蔽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隐蔽的事，就是指未曾启示给人的事，这些是只有神才知道的神圣启示或者是护理。至于明显的事呢，就是指藉着话语、神迹、预言等等众多方式启示给人的神的旨意。因此呢，这段经文明确显示神的主权和启示的渐进性，要求呢人是勤奋的去研究那些明显的事，并且将这些事教导后人。另一方面亦都话俾人听，无需去追求隐蔽嘅事，因为隐蔽嘅事系喺神嘅主权之下。使徒保罗喺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至三十六节，当佢讲到犹太人嘅背叛同回归嘅时候呢，佢作出咗同摩西好相似嘅告白。保罗话：甚在神丰富的智慧与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在立约之前，神已经话俾选民听将来会发生的事，好多事情神没话俾我哋听，但是神是讲了其中一些。神的确讲过土地的结局的。好多人总是很好奇的问，神的审判临到这块流奶与蜜之地到底什么意思？的确，以色列被赶出土地呢，是因为神曾经讲过，你们进入这个土地，住在里面是有条件的。 事实上以色列人没有遵守到这个条件，即是没有信服神。那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不遵守约，所以他们就不能够再翻回这片土地呢？那又不是，因为神同以色列人所立的巴勒斯坦之约是无条件的。在申命记第三十章我们就会看到相关的内容。现在我们要查考神同以色列所立的巴勒斯坦之约，我们细心研读和观察下，这个约里面没有如果两个字，因为这个约是无条件的，神应许以色列人将来是会蒙福。申命记三十章一到二节，摩西说，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这里的悔改呢，并不是说单单后悔自己的过错。神所喜悦的真正悔改呢，是包含以下三点的。首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因而痛悔，跟着断然地离开罪孽之地，回到神的怀抱。最后，在神怀抱当中，过一种单单听从神的话语所产生的正确生活。神呢，给了七个很重要的应许，而这些宣告是无条件的。第一节就说以色列百姓会分散到列国中，由于以色列民对神不忠，神要将他们从土地上拔除。那这件事已经应验了。至于第二节讲到分散的以色列人将来会悔改回转归向神的，神是会带他们回到这片土地。在旧约至少有十二个主要的预言是关于以色列人重归故土。当我们将来读到这些预言的时候，我请你特别留意一下。申命记三十章三节，摩西说，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怜恤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召聚回来。这节经文讲到尼赛亚会来的，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记载，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九节那里记载，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当我们读到犹大书十四节的时候，就会看到以诺他提到主会再来的事，但是旧约圣经并没有记载，这些是很精彩的预言的，到现在还未曾应验的，直到这个预言都应验了，那这块土地才会蒙福，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和平。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摩西预言说以色列人将要复兴，他们将会悔改重新归向神，神就要改变他们的厄运，将他们由被掳之地救回来，重新召聚他们，使他们灵性复兴昌盛，同埋让福分临到他们。申命记三十章四到五节，摩西说，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召聚回来。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在这里我们见到神第四个重要的应许， 以色列会回到这块土地，这个是无条件的应许。第四节清楚指出，无论他们在世上哪一个角落，神都会将他们带回这片土地上。至于第五个应许，就是以色列全国会回转归向神。申命记三十章六节，摩西说，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在耶利米书、何西亚书、罗马书等等，我们都看到作者重申相同的应许。第六个应许是以色列的敌人会被审判，以色列会归向应许之地，然后呢顺服神的说话。这个是恩典的顺序，然后他们的敌人就会受到审判了。申命记三十章七到八节，摩西说，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一切咒诅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逼迫你的人身上，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进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最后第七个美妙的应许，就是以色列会得到神的祝福。申命记三十章九至十节，摩西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并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土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因为耶和华必再喜悦你，降福与你，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即使以色列因为对神不信服而遭受到咒诅，但是只要他们悔改归向神，那怜悯之神依然是会重新的接纳他们的。这样呢，是跟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所记载的浪子比喻呢，道理是一样的。无论离家出走的浪子身处哪一个地方，有乜嘢嘅境况，呢一位嘅父亲总系迫切咁、耐性咁等候紧儿子悔改认错、迷途知返。屋企嘅大门始终系为佢打开。这个亦都正正系摩西喺呢度要传达嘅主题。由此可知，神咒诅以色列，并唔系为咒诅而咒诅，而系为咗熬炼所给予的惩戒，亦都可以说是督促选民悔改的慈爱的皮鞭。彼得后书三章九节都指出，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淡然，其实不是淡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申命记三十章十一至十四节，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以色列人拥有律法1500年，所以他们不能够找藉口说，我们不知道神的诫命、神已经将诫命给了他们了，他们一早就对这些诫命熟悉，而我们都有责任的，我们在所居住的地方能够听到福音。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不需要走到天上或者漂洋过海去寻找救恩，救恩和你的距离很近，就好像一个传道人或者基督徒在你的面前向你传福音一样那么近。你是有责任去回应你所听到的福音的，就看看你怎样用你的自由意志了。我的责任是传福音，将圣经神的话语带到你的面前，帮助你听得见。至于其他的就看你自己怎样了。注意一下，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六至十一节引用了申命记三十章十二到十四节，他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常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在这里呢，保罗并没有说这些说话是摩西说的。保罗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保罗并不是用律法来代替信心。这段申命记的经文呢是有预言性的，是说到有一天以色列是会全心全意地回转归向神，期待呢神会和以色列另外立一个新约。耶利米书二十四章七节记载：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又话：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希伯来书八章八节也都记载话：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耶稣基督就是将来另立的新约。但是新约和旧约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神的救赎计划，不过是形式上有所不同。出于信心的义是由律法和先知所作的见证。那时候我们不需要去到天上领基督下来，因为他第一次已经来过，并且为我们舍命。我们也不需要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基督是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必须明白，律法是死的，律法是一种仪式，目的就是为了让人知罪，但是不能够令人称义的。基督来了，就好像律法出现一样，基督距离我们不远的，基督来到了世人中间，他为了承担世人的罪而死亡，跟着又复活。出于信心的义，就是随时都可以得到的，无论对犹太人、对外邦人，亦或对现代的我们，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道已经传讲了很久了。律法一方面见证着出于律法的义，同时亦都见证出于信心的义。保罗所对应的并不是申命记三十章各条的诫命，而是讲着整体诫命的目标和意义。出于律法的义不能够带来救恩，但是出于信心的义呢，可以带来救恩。我们仔细检验申命记第三十章的经文，可以发现保罗没有逐字地去引用经文，他只是将这段经文应用在因信称义的教义之上。申命记三十章十一到十四节说明了律法的亲近性和容易性，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三十节讲的说话是一脉相承的。马太福音主耶稣这样说：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申命记三十章十五至十六节，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与你。以色列百姓到底能不能够长久留在土地上，是看他们有没有顺服神。摩西简述他们的历史，对他们来说，如果不顺服神，是会被赶出土地的。不过神又应许将他们带回来，这一次他们永远不会再被赶走。为什么？是他们顺服了神？不是，而是神信守自己的约，会将他们带回来，然后他们就会顺服神。这样跟我们的情况其实完全一样。神要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然后主才讲到顺服的事。正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所讲，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五章三节又指出，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由此可见，人要服侍那一位眼看不到的神，方法就是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关于经文的分享研习，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